请听《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当亚门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示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面上彻底除灭万物，我必除灭人与牲畜，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石和恶人，我必把人从地面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从这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力、侍奉偶像之祭司的名字与祭司，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望向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却又拜着米利公起誓的，并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在主耶和华面前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招来的人分别为圣。到了献祭给耶和华的日子，我要惩罚领袖和王子以及所有穿外邦衣服的人。到那日，我必惩罚所有跳过门槛以残暴和诡诈塞满主人房屋的人。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第二城区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破裂的大响声。这是耶和华说的。马各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号，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满载银子的人都要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沉眠在酒渣上的人。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成为猎物，房屋变为废墟，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屋内，摘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宁静而且甚快，那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在那里痛痛的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密布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的城，攻击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盲人，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血被到处如灰尘，肉身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自己。耶和华妒忌的火必烧灭全地，要向地上所有的居民施行可怕的毁灭。我们继续看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一到三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趁命令尚未发出，日子流逝如堪比，耶和华的烈怒并尚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起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得以隐藏。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从经文中听到那么重有关于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来去聆听从这个经文中你所要教导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以谦卑受教的心来去明白你的心意。天父，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那是奉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当我在不断的反复和思考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心里是感到惊恐、担忧和沉重的。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借着先知西番雅来宣告这个信息？他将要严厉、毫不留情的做出惩罚、剪除的这个举动，要向地上的列国，尤其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来施行可怕的这个毁灭。究竟列国和神的子民做了什么事触犯了神，令他要发出震怒来施行这么重的这个审判？我们不仅会问说，神啊，你为何会这样？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的主日讲台的信息已经传讲了许多有关于我们这个小先知书，特别是西班牙书的一些的背景。相信弟兄姐妹们对于先知西班牙服事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当时的社会和信仰的处境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西班牙他是出生在马拉西王执政的这个年代，经过亚门王治理的时期，然后呢在约西亚做王时来宣讲耶和华的话。根据西班牙书的记载和我们对于经文的这个了解，西班牙在传神审判的信息时呢，可能是处在约西亚王比较早期的这个改革时期。因为经文说还有剩下巴利这个的偶像的存在，另外的推测呢，或许他就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前就已经在开始传讲神的话语。因为在西班牙书的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说提到列王记或是历代志所记载的这个约西亚做了各种的这个改革活动，所以我们就看到因着在马拉西和这个亚门统治期间带来了这个信仰败坏的影响了，西班牙他就宣讲神的话语时，他到那个时候到处已经是弥漫着膜拜偶像和腐败的这个风气，对敬拜耶和华神呢他们也不会热心。我们来看这个整本西班牙书它的这个整个设计内容。西班牙书你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到它的经文是非常写得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是以这个诗歌文集的写作方式来去呈现。然后呢它内容呢结合了对万国普世性跟针对犹大的特定的这个审判信息。当中我们看完了这个几章之后，我们也知道他是警告犹大将面临的审判，在耶和华的日子前呢要悔改，以及在最后他告诉神的子民，特别是那些愚民，那么还是有一些的希望等等。这个是整个西班牙书最重要的这个内容。现在让我们先来思考我们刚才所阅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神会发出如此严厉审判惩罚的信息，究竟他的用意或是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神为何会这样？经文我们来看，就是首先他讲到要审判和剪除三种的人：敬拜偶像的、崇拜天神的、转向离弃神的。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崇拜偶像不崇拜耶和华真神。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当神跟他的子民在立约的时候，特别是在十诫里面，都很清楚的讲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已经多次也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位祭邪的神，并要求他的子民要唯独敬拜他。可是我们就看到，当时候有些人竟然选择崇拜别的神明，也就是巴利，而不去崇拜神。当然我们都知道，巴利这个神他是负责这个生殖或者使这个土地肥沃的一个神明，他们相信。所以他们崇拜这个所谓的巴利背后的原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希望在当时他们希望得到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丰收，能够使到他们所种的这个农作物能够收成很好，还有呢也制造人数能够兴旺，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可能这个财富等等。所以多拜一个神又怎么样呢？因此呢，当时他们是有一种叫做混合的一个崇拜。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巴利这个偶像，甚至我们还看到第五节提到他去崇拜摩洛这个神。这是第一个关于崇拜偶像的这个审判的原因。第二个，说到他们去崇拜天象，却不崇拜创造天象的唯独真神。他们通过这个崇拜这个星象，然后呢来去寻求各种事情的指引。他这跟先进的所谓的占星术，大家都懂啊，占星术，或者是说观这个观看星象，了解这个星座哦，看星座的运程啊，今天啊你有什么运气，然后啊今天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类似的东西啊，他有点不忘多让。而今天许多人也仍然受到这种风俗迷信的这个影响，包括基督徒在内。因为有时候当他们开看的时候，就是哎，好像是偶尔是讲的是正确的，被应验了这些事情。其实圣经也有教导关于这个部分，他说为什么不要让神的子民去崇拜天象。我们看申命记第四章十九节就这么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因为当你去崇拜这天象的时候，你会被他勾引去敬拜了他。在神眼里看，这是非礼的行为，也受到神的这个审判。因为他们所崇拜的是这个受造之物，而不是去崇拜这个造物主。就好像我们现今也是一样，有些人他们可能在路边还是哪里看到哦，一棵树很特别，有一粒石头长得很有这个不同的形状哦，我们就拿去拜，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想会蛮气的，就是说如果是你是个造物主的话，怎么你不是来去崇拜我这个造物主，而是去崇拜那个所谓我所创造的那些其他的这个日月星辰，或者是树木，或者是石头等等呢？这是神要审判的一个原因。第三， 就是有些人呢曾经是金钱的一个敬拜者，然后却离弃了神，他们不再去追随和向他来祷告啊，向他来祈求，以及呢也不跟那些一同敬拜者呢来去求问耶和华神。我想这个是让人感到痛心的事情，因为从延续这个经文来看的话，他们离弃神呢是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得到更好的更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意义和益处，然后呢去崇拜各种的神，慢慢的他们就离弃和离开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想圣经也同样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基督徒因为忙自己追求更多的可能财富名利，以至于逐渐的将这一些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正如前一两周我们讲员说的，可能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然后逐渐忘记了神，甚至有些也离弃了神，这是让人感到很痛心的事情。先知西番牙宣告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意思是说你已经快没时间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离弃了神，所以他将要执行这个审判。在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召他们仇敌来屠杀他们，就比如说是将兴起的信奉异教的列国作为审判的器皿，来执行他掌权的这个旨意，来去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在其他先知书还有先知也是如此的提到说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对这个整卷旧约圣经关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历史，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就论到说神要借着哪个国家来去惩罚以色列。弟兄姐妹们，哪个国家？亚述帝国。然后呢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也提到说因作神所要兴起的巴比伦，就是那残暴残忍暴躁的民，向他子民要执行这个审判，他感到挣扎，也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呢？需要这样做吗？我想大家对圣经都很熟悉，都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确实真的发生了，这不是神在开玩笑。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西班牙他继续说神要去惩罚剪除或是三种可能 上流阶层的人，以及两类型的这个社会的领袖。他提到说有的是领袖，就是关于可能是指那些负有行政审判或者其他职责的官员与社会的领袖。王子呢是指王的众子，然后穿外邦的衣服呢就是那些他们会羡慕然后或者接受外邦习俗的人哦，他们见到哦这些外邦异教的那个衣服很高贵高雅，所以呢他们就接受了，他们也穿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在第九节经文当中，当然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理解，基本上我们去是看是指两个部分，主要是指两个部分。他可以说是指所谓的宗教领袖，就是他们呢是去没有经过那种的世俗，然后呢去可能去奉行的一些迷信的习俗或者的行为，也没有很谨慎的来去带领人去怎么去敬拜神。另外一种的说法可能是指一些不法的这个官长去欺负那些弱者，然后用不法的勾当呢来取得这个财物等等，都有这样一种的解释，因为新闻没有讲那么多。 然后来到第十跟十一节的时候，这里呢是指向商业界，就是在这一些商业界里面的一些的不诚实的一些的可能交易或者是手段。他们这些人因为商业和贸易呢，使到他们得到了财富，因此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不会期盼，也不看见任何的理由要来去寻求或者是得到神的帮助。这些成功的所谓的商业领袖呢，他们安于自满，他们也可能可以说是目中无神，他们不会在乎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不在乎你神你的话语是讲什么。因此呢，他们可以做任何事都不会怕，也不在乎神怎么说。这当时一个处境。所以弟兄姐妹们，由此可见，我们综合了前面根据西班牙先知他所提出来的种种这些类型的人，我们就看得到在当时候的政治、宗教、社会结构以这个道德几乎已经怎么呢，已经步入了败坏、混乱，四处出现了这个不法的勾当，甚至说有欺骗人啊、欺压人的这种种的现象，甚至连这个具有改变社会腐败风气力量的宗教领袖也沦陷了。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耶和华神信仰的力量和影响力。面对这样的处境，当神发出如此严厉的审判的信息，说要彻底的除灭、惩罚、毁灭等等，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的原因和他的目的。第一个，因着他的圣洁和公义，透过这样一个举动，这要表达出神的愤怒是因着他的圣洁与公义对罪与恶的一种的激烈的这个反应。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没有办法去容忍罪跟恶并报应作恶的人。第二，因为他是一位祭邪的神，祭邪可以另一种的解释是嫉妒，但这种的嫉妒呢，是出于一种公义的嫉妒之爱的一种的表达。神很在意他自己的这个情感或者名声，你说你要跟随我，你要说成为我的子民，他就要求说你要忠于一个人一位神，而不是说随意拈花惹草到处去留情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拜那个也拜这样。第三，当神的公义或者他的这个话语被扭曲了，当这个政治的领袖变得腐败了，当这个宗教的领袖堕落了和这个社会风气败坏时，我们看见神会主动出手，然后做出这个净化的这个举动。因为他厌恶乌烟瘴气的事的发生，他也要避免让这些神的子民去到一次没有办法挽救那个地步，所以神会出手。西班牙警告听众，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很快就会临到耶路撒冷百姓应该要你要做好准备。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也能够深深感受到耶和华的日子到底是多么的可怕和让人感到恐惧。 当然在整卷的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有可以启示着不同的这个带不同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西班牙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在那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说那日是愤怒的，是极难的，是荒废凄凉的，是黑暗幽冥、乌云密布、吹角呐喊的日子。什么来的？而且我们还看见人要行走如同什么盲人，然后血了必到处如灰尘，肉身被抛弃如粪土，经营不能救自己，耶和华基督的妒忌的火烧灭全地。天哪！根据经文的描述，这会是一个多么凄凉和恐怖的日子跟景象。当我们去想象去看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也会感到害怕恐惧。可能我们能够去想象的可能类似这样的一个景象是怎么样的呢？或许我们可以说，可以去想象的，可能使用这个，比如说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各地遭受战火的这个摧残，或是说过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在沦陷日本军手中的时候，人民被残杀的那种的情景，或是说现今世界各地在遭受的新冠病毒这个伤害，导致了多人的死亡，所以呢很多的尸体呢都来不及火化，甚至说没有办法去火化，然后就被乱丢或者放这个地方埋起来，埋起来就好了。这样一个悲惨的处境，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若这样日子要来了，怎么办呢？有没有挽救的方法呢？弟兄们有吗？我们都不想要这样的日子来到。西班牙在第二章他有提出来说，他要呼吁当时候的群众，他说在耶和华列怒还没有来到以先，你们要赶快积极起来认罪悔改，然后做什么呢？来寻求耶和华，来寻求公义，来寻求怜悯，或许在神耶和华神发怒的日子呢得以隐藏。弟兄姐妹，你看到用这个字很特别，或许，或许就表示说什么？反过来就是说，就是说不一定，或许而已。当你做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许得以隐藏，也就是说还是要回到神的这个身上，神要怎么做他这个决定。而在这个向神来寻求悔改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讲到有关于这个团体，特别是指那些领导者领袖们要有羞耻和谦卑的心呢，一起来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要领导者领袖们悔改呢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是吗，六姐们？因为特别是身处这个高位的领袖或者领导者，不见得都会常常为自己的过错傲慢懒惰，甚至亲爱的事感到羞耻，更不用说他们会愿意谦卑的来认罪悔改。其实一位优秀的这个领袖呢或者领导者，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缺点或者是盲点的，并且也能够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来不断的去突破和改变自己，让自己 长进。第二部分可以指向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真正追求的呢，是耶和华和他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要真正去追求的是耶和华和他的话，而不是宗教的礼拜仪式或是传统。要追求公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下定这个决心来过金钱公义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得蒙了神的救赎，努力要活出这个金钱公义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再说一次，你已经是一位得救、得救恩蒙救赎的人，要过金钱公义的生活，不是一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事。要寻求谦卑。弥迦书六章八就说了：“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不单是要谦卑自己来依靠神，也包括谦卑的认罪。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传讲的信息让我心里面感到沉重和惊恐，因为他在警戒这个人、教会、社会都需要好好的反省跟检讨，千万不要目中无神或自以为是，更是要为了行许多神不喜悦和在神眼里被看为恶的事呢，来做这个悔改。透过西方亚书的信息，我们也他也帮助我们去很认真的、完整的去认识我们这一位神的属性。他是一位具有公义、祭邪、圣洁等属性的神。他所拣选跟他立约的子民犯了错，都要受到严厉审判和惩罚。这提醒我们，这一群被召成为神的教会，更要谨慎和小心。教会也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否有尽心尽力活出在地上的这个功能、意义和职责，这些我们都要来向神负责和交代。教会，我们这群被神所召的人，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的责问，甚至说严重点，审判。尤其是我个人认为，尤其是被选召特别赋予使命的教牧还有教会的领袖，所以为什么我感到惊恐，特别是我这有教牧身份的人的，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完成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个使命和职责。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说，神啊，恳求真的不要像洗莲堂发出这些 惩罚审判的警告，因为不是很容易能够承担得起。其次，主再来的日子已经非常近了，我们要将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和目标放在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并遵循他的话语，向人来传讲神的福音，而不是在其他次要的事情上。教会今年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大家会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今年有谁知道的给我举手看一下，可以吗？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知道的举手，要看一下。只有不到十个人，我们当中有50人，就不到十个人知道教会的主题。教会今天的主题是传神，他提醒我们要抓紧时间传神。但是我们已经过了快8个月了，究竟我们是否理解传神是什么，或者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传神吗？如果我们还是不是理解，也不大清楚的话，这样请问我们在传神的事情上是否又能够做得足够呢？我们不能只有说很好的口号去提醒，然后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想这是我成为教牧的一个亏欠吧，没有很好将这个主题告诉大家。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能够主动的，如教会所提醒我们的，赶快抓紧时间去传神，向没有信主的人来去传扬这个福音，乃是向人传这位具有圣洁公义又怜悯慈爱的神。其实神会做出如此严厉审判的举动，乃是因着神信实的爱与恩典，乃是出于我认为是神爱之深执之切的这个缘故啊。因为神爱得太深，所以他才做出这种一个责备的一个举动。因为神希望他的子民呢能够活出应有的生命特质和神的形象，以及也希望让神的子民拥有这个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就跟你讲，就好像做一个父母亲的，为了不让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或线上游戏，导致可能他们因此放飞了学业，所以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只有恒心，对不对？管他哭还是闹的，我们就拿着手机没收起来，不让他们再玩，做一个惩罚。爱之深责之切啊。当然神也要借着执行审判呢，是要给我们安慰和信心。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和愤怒，因为可能见到某些败坏的社会的这个领导者，或者甚至宗教领袖做了许多让人感到愤愤不平恶劣的这个作为这个行为，可是呢我们又没有好像无能为力的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去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候，我们要学习等候，我们也要感恩仍然有位圣洁公义的神与人同在。当他的圣洁公义没有人办法忍受罪恶败坏嚣张的时候，相信他会主动出手，借由这个审判使一切腐败的风气被改变被净化，为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新社会去铺平这个道路。也是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不但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也能够从信息里面得到安慰。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听到以西番牙书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很沉重也很惊恐，这些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和生活圈子里面也常会遇到也会看见，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的教导来去过这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跟随你与你同行，帮助我们有这个安慰和信心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和我们应该怎么在生活上去过活，什么是我们的中心点。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时常自我的审查，自我的检讨，若是在许多事情上行了你不邪的事，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勇气悔改，通过悔改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看清楚我们应该怎么的做，通过悔改让我们能够去寻求你的心意，通过悔改我们来寻求你要我们为你所做的事，多悔改我们能够活出神子民的特质和具有神的形象。天父，我们如此的恳求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宝名求的，阿门。